很多的教会呢，他们要讲教会建造的时候，教会治理的时候呢，都会讲尼希米记。我以前就我讲尼希米以后，我就看到像这个很多的像李秀全呢，他们呢也讲这个东西哈。那我就发现不是我一个人觉得这个重要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重要。什么叫领袖哈？领袖就是在神的面前领受的意象，神在这个世代呢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神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呢祷告领受了，然后你要继续祷告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意象下来的时候呢，像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 puzzle， 你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你越来祷告越清楚越清楚，到最后呢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所以到最后呢，无论像是一个大树了或者一个 puzzle 了，你就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呢你就从这个里面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定了一个目标以后呢，你就要把这个目标呢去完成使命。那这个呢就是意向与使命的落实。所以一个意向大家只会讲然后不能够落实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好领袖。好领袖就是不但领受了意向，而且要把它落实，把它做成，这个才算结束。所以今天下午讲到保罗，他领受了天差来的意象呢，但是他现在到现在都没有违背天差来的意象，当打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在神面前已经做完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服事主的人的一种的那个认真。所以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或他自己讲话里面呢，他好几次讲到我是尽心竭力，我是竭力，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他是一个努力的人。所以真正侍奉神的人呢，是一个心里面从来不懒惰的人啊。我下午跟那个跟师母在讲话，是不是师母说他服事主40年了，该休息了哈啊，等等等等，这个听我讲完以后又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好意思哈。我说我70岁的时候我向神请假，我说神啊，我现在70岁了，可以休息了，我都退休3遍了啊。第一个从我的职场里面啊正式退休，就是那个 Bell Lab 哈啊，这个或者是我以前做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纽约的光纤公司啊退休了，这是我 career 的正式的退休。然后呢我退休之后呢又到师母的公司呢去帮忙，因为他是做 IT 的，我把电讯呢信息产业带进去呢去 outsource。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又第二次退休啊，就是为着这个做宣教，我就把工作放下来，就是一毛钱都没有收入了，正式开始过信心生活啊，哎，不是退休生活了。然后第3次呢我就去牧会那还是一个正式的主任牧师，对不对牧会完了以后呢，我发现呢他们要叫我死在那个地方哈那我要情愿死在宣道工厂，也不要死在那里，所以我就赶快拔腿跑哈，但是跑不掉，要替他找一个牧师。所以后来找到一位牧师呢，是11岁不到11岁来美国，英文好得不得了，中文也会讲到，然后又是Westmin 的THM 很优秀，所以我把他50岁比我小20岁多，那个时候把他找来接我的位置，我才可以回到宣道工厂，算是第3次退休了。然后我就和神说了，神啊，我现在可以休息了。神就给我，神也很幽默，就给我2个地方经文，一个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下面就讲到说呢，不可以，不是就不可以做又懒又饿又懒的仆人啊，懒不可以。然后又让我看到你要在神面前做有见识的管家呢，主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吃喝玩乐享受你必须竖起心中的腰带，紧紧等候主人回来。那主还没有来，我怎么可以休息呢？所以我就想这个，我说主啊那我只好再干了啊。所以你看，我就说我这8个礼拜哈，每个礼拜3天呢，有一个礼拜是5天啊，这个简直是忙的哈，年轻人都受不了，飞来飞去，对不对？我以前在做宣教的时候，平均1年飞60趟飞机啊。光那个安检哈和那个上飞机下飞机哈，你们说你们好都落不落坐飞机，你试试看，让你1年飞64哈，你再也不想飞了啊。我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哈，在 Newark 平常 Terminal C 安检很检查，我有这个 TSA Pre 对不对，就可以走。我今天来 Terminal A， 大家排一条，他给你一个蓝色的单子，到时候你的东西电脑 你就是不需要经过那个手举手开枪的那种哈，就是从那个门进去就可以，但是电脑要拿出来跟别人大家一起排队，花了我好多时间，所以就来这么一个这么近的地方，因为我开车现在开不过来，我开一个半小时就会困，就掐大腿啊，开窗子啊，放收音机啊，然后平常不开的哈，我不喜欢听音乐的哈。我喜欢安安静静专心听音乐，不喜欢一面开车一面听那个音乐，没什么好东西啊。所以那样子都困得要命哈，就掐自己大腿，然后就忍耐的，然后路边又不能停，所以我就这样子开车哈。所以我上次有一次到DC，我就找一个我带的年轻人哈，40多岁的替我开车送我下去，然后送我上来，因为DC比你们还要近，对不对？我们过去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但是我都不能开了。所以我现在到你们这边来，年轻的时候哈，二话不说就开车过来了，顺便到拿库拉夫去玩一下再回家，现在开玩笑，现在开到这个地方，那边出发了，然后不到，又在半路怎么样子，不晓得开哪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子，还在服侍主，所以神，我就祷告主，我去年就立了心志，今年不讲道，今年休息，后来今年到最后呢，我在我们教会若哥教会，我一年只回去5次，都排满了。4次回去讲道，1次教会40周年我留下来了，要不然的话若哥教会看不到我的，我都在外面讲，还没有加上中国宣教。我最近哈这个给中国的公安和国安部门一点放假，让他们不要那么紧张，因为我进去他们很紧张啊，那个说我影响力太大哈，所以我就最近就比较那边就少跑，要不然那边以前我进去跑得很厉害的哈，你们这边没有问题人物吧？报告也没关系，现在中国政府知道我很爱国的，比那个五毛党还要爱国，因为我把最好的给中国哈，你们不知道什么叫五毛党你就算了。为什么不 work？ 原来我这个东西没插进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不通哈？不要在那边怪来怪去，我们这个有些东西忘了做了，就是我这个没插上去，所以我在这边按着下一页不动。那你们都听过吗？这个有人，这个当初这个刚刚这个这个就是社会改革的时候，这个从这个山上下来的这些山上的酋长，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看见有自来水，哎呀，这个好，一打开水就流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买个水龙头回去，大家来看啊，水要流出来，打一开没水呀，你后面有好多要接的水源呢。今天基督徒就这样，我祷告一下啊。这个什么的，我用祷告摇动你的手，手一动的话，只有你手摇，神没动。为什么？平常不祷告，这个时候祷告，神听神，你的祷告天花板都过不去啊。那还有人要那个殡仪馆就说了，有的人看了大海啊，这个大海真漂亮，我要回去让我们山上的人呢，从来没看过大海的人看见大海，所以就拿那个瓶子了，装了一瓶子的海水进去，要给人家看大海啊，人家是看到一个小瓶子，不知道大海什么样子。除非你真正认识神哈，你根本就不知道神有多伟大啊！传道人讲的不过是他看到的，我们二手货哈都没看到。所以你要有意向呢，必须自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教会如果缺少在神面前跪在神面前的人，这个教会很难有意向。你说我们教会成长那么快哈，每一个同工都拼命的，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不能够代表大家，大家都是把命摆上去的服侍，所以我们在叫同工同命。我上次可能还你们讲过，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才17个人、20个人，那教会也没什么事情，那我们也没有牧师，所以我就为教会祷告。我自己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因为荣教士啊是我的属灵的老师，我不是他教会的人，但是我因为要服侍主呢，我就想学祷告，我就到他教会去学习亲近主。他的聚会呢，一个半钟头的时候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回家了。但是如果有人愿意留下来等候神亲近神的话，就留下来。我就是那些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钟头哈，神的同在特别丰富。因为留下来的都是心里面渴慕神的同在的人才留了下来，而且安静的下来。他那个地方当然是有属灵恩赐啊，那些会讲方言的到那边讲方言，他就叫做哎，感谢主弟兄，感谢主姐妹，现在请你坐下来，我们是安静的时间。所以那些灵恩大将到那个地方都受不了，因为他们肉体哈停不下来的，所以有的灵恩哈，如果生命没有老练，没有学会亲近主的话哈，他不过是一个喜欢动的人，追求灵恩大会，然后就是讲方言呐、然后干什么，就是一种 感性的活泼，但是人在神面前安静不下来。他像这种不够程度的哈，他就把它停下来。那些真正被感动的话，他说你如果讲方言，你要求助那个翻出来。那他在那个信心不够的话，荣教师就把他翻出来。所以我看过很多这个东西。那不是我说我是灵恩的，而是说呢，因为我的祖母呢，她是一个拜佛的人呢，宣教士带她信主以后，她觉得福音被福音感动哈，她就到处出去传福音了。所以她碰到病人祷告，病人就好；碰到被鬼附的，她祷告鬼就赶出去。她也不是什么灵恩派的，她是使徒派的，使徒行传派的哈，就是单纯的跟随主。所以对我来说呢，这种事情呢，圣经有的我都接受，但是不要夸大其词哈。用自己进去把它宣扬，按照圣经的尺寸呢看得合适，因为圣经的真理和行为生活是完全就平衡的，不是只有灵恩的这个东西哈。那所以我们教会以前那个教会受到灵恩的冲击哈，一有灵恩大会，我们教会300个人去，这300个中间哈，很多都是很渴慕主的人，只有一些是凑热闹的。所以怎么办呢？教会分裂啊，300个人一起聚会，你不让他去的话，他去的话就不回来了。所以我跟黄小志长老两个坐下来商量结果哈，他为着不去的一个都不参加，留在教会，所有灵恩聚会一个都不参加，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他不参加。那我呢，我就带着要去的这300个人来向我报名。去之前我给你一个事先说明，来的是谁，他有什么优点，他有什么地方你注意，然后到那边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我带着这300个人去，我在现场呢 monitor 就是 supervise 他们就是看顾他们。如果有人随便问他祷告干什么哈，或者他有异象呀，特别情形发生的话，我回来会特别注意他，就在当时就这样子。然后回来以后呢，开一个检讨会，做一个那个 evaluation， 免得他们说你们长老都不去，我们在里面遇到这个遇到那个神迹奇兆，天花乱坠，你没话讲，为什么你不在？因为我带他去，我在现场，所以他回来不能吹牛，想吹牛都不能吹牛，那些回来了以后，我说。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开始活出基督来？你在教会有没有榜样？我是看的是这个，你里面有没有这个爱火，圣灵的火焰在你心中点着？我不看你外面的恩赐。我说啊，当雨大雨叫下来的时候啊，石头都会被水打湿的。所以你去那个灵恩大会哈，有点感觉哈。我说就像一块石头，再硬了也会打湿掉，没什么了不起，跟下去干了，不是你的。有的人就是一点点小茶杯哈。就满得不得了，有的人是一个碗也满得不得了，有个是个缸，有人是一个池子，每个人的容量都是十字架的工作。你没有十字架的工作，你是很肤浅，热闹一下就没了，你跟来跟去都不是你的，没有生命。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教会聚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只有10几个人，我一个礼拜3天晚上进到我的房间书房去祷告，跪下去一祷告，祷告2个钟头到2个半钟头，连续2年，一个礼拜3天。为什么？为着神的国度祷告，求神开启我，让我看到神的意象，神要做什么，借着这个小小的教会要做什么。神既然在成立教会之前告诉我，他要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所以到底神要我们建造一个怎样的教会，在神面前怎样能够被主来使用，怎样来被主祝福。所以我在神面前就为这个祷告。所以我神感动我，在我们家开始成立第一个分区聚会的时候，就是在我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的。因为我是天一个礼拜3天在神面前认真为教会祷告，所以你在神面前跪住祷告的时候呢，神会把他要做的事情呢，在祷告当中会感动你，让你想起或者让你觉得神要你做这个事情哈，不是那么清楚说话，神清楚说话好几次我都知道，但是不是常常这样子，而是把一个意念放在里面，就像那个昨天晚上读的，还是今天早上读的那个腓立比书2章5节。他不以自己欲生同等为强夺的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讲到神将他升为至高等等，然后下面的比保罗就说了，说以前我和你们在你现在不在你们中间，就更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怎么样完成行他的美意。就是神常常在一些敬畏他的人中间呢，让我们的心智和思念呢我们就让我们心中运行，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心里运行呢，让我们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亲近主的人呢，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把神要做的事情告诉你，然后不见得是一开始很清楚，但是你常常祷告的时候， 神就让你强调一直要去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哈。慢慢你去做的时候，神的祝福临到你身上，你就知道这就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你不做，把你的祷告，把你的银子埋在地里面的话，你可以在那抱怨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才华，神没有给我这个，所以不关我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去求。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服侍主的人呢，就是要有一个信心呢。约旦河神叫你跨下去的话，虽然水站过两岸，你脚就踏下去，水就分开。这是我们要学的事情。所以我在小时候，我们那个初中、高中的时候，这个青年聚会传福音，我在那边领会的时候呢，那我们台南哈下大雨的时候是雨季啊，一下可以下一个礼拜，那个真是嚎啕大雨的哈。那个在今天的话，就说你开车不能开的那种大雨。那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主，下午如果三点到五点不到会啊，我就会祷告主，主啊，两点半开始让雨停下来，最起码，能够两点，有的时候祷告两点哈，让它停下来，然后一直到呢，到五点半，大家回到家以后，因为我们不会太远，半个钟头之内绝对到了，到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我说五点半以后呢，五点钟结束，五点半以后六点才下雨，不知道多少次啊，下雨下雨下雨，就礼拜五下雨，礼拜四下雨，礼拜六下雨。到了要聚会之前两点钟两点半左右，啪就停了，好像这个突然之间停掉。然后我们传福音，大家是骑脚踏车来的，走路来的，然后就聚会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呢，大家回家了，回家了以后隔了半个钟头不到哈，那个雨啪就下的好像没停过。我们从小就经验这个，所以当我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的五弟六弟呢，恩杰跟洪杰啊，五弟六弟他们那个时候在负责青少年。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我就打电话，你们要有信心哈，我就给他讲这个例子哈。我们多少次布道会，我祷告主叫主天不要下雨啊，到时就停了，然后布道会结束以后雨才下雨。你知道这两个家伙怎么讲？他二哥啊，这个我们早就学会了啊，这个是其实 piece of cake 哈，这个太简单，这个是初步的，我们早就会了。我一听感谢主啊，就是从小呢经历神是信实的神，就说我们不是只有圣经里面看来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今天仍然做事。你只要愿意顺服神啊，你七八岁祷告神都听你。我七八岁祷告的时候神都听我，我都很清楚。所以这个神是怎么样寻找的就寻见，不在乎你的年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小，等孩子大他带他信主就 too late 啊，越晚一年哈，对他来说他就越多世界上面的东西进来，因为学校都是这些东西哈。所以我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把意象给你，但是你要去落实化成使命的时候呢，他需要继续祷告到成熟的时候呢，然后让你去做。然后你去做的时候一定会有难处，因为神要你做的事情撒旦一定会攻击会搅扰，所以你一定预备呢，当你顺服神去做事的时候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因为仇敌会拦阻，一定的。所以你以为主啊，我现在奉献了，我要去这里做事了。主啊，你在前面给我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让我一帆风顺啊。那你就不要唱那首诗歌：神若不说，若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啊。你以为你前面就开始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然后常无风雨啊，然后什么心想事成，没这回事情啊。保罗这条路不好走，彼得。不得好死，两个人都是为主寻道的，没有一个人的路是容易的啊。服侍主的路本来就是一条属灵的窄路，也是一条属灵征战的道路。侍奉神的人呢，就是不怕艰难，只要主的 calling 就往前走啊。这个跟随主啊，让主的时候到的时候呢，事情就会成就。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就是要这样学习哈。那我今天要讲这一个呢，就讲到有一个人呢，代职侍奉的啊，他是一个。在王宫里面呢，是给这个国王呢，做酒政的，就是管酒，国王喝酒的。那这个王呢，亚达薛西吧，应该是哈，他的前一任的那个酒政呢，前一任的总统国王呢，就是被酒政毒死的，因为酒政是他最信任的人，因为端酒在他手里面，要下毒的话是防不胜防的，啊。那国王找的这个酒政呢，都是他最信任的亲人或者是本国人，但是呢，把尼西米找来，尼西米是一个被掳的犹大人，对不对？他不是当地人，国王能够找他，表示这个人人品怎么样，已经很有名声，啊，已经被人家所尊重，所以这个国王呢，宁愿不找他自己的 家世或者他的贵族的优秀的孩子或他认识的人，而找一个什么被掳的犹太人呢来替他这个做纠正。所以表示说这个尼西米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国王就信任他，让他做纠正。他跟耶路撒冷离开八百里路了，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国王喝酒不见得是白天喝，晚上想喝就喝，所以他要随时待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也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就是一个做官的啊，因为他出来以后就做省长了，对不对？所以可见他在王面前做纠正呢，这个官是蛮大的啊，是有位置的，对吧？他怎么会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有一天呢，他压根都不会想到神会找他啊。那我先停一下哈，这个地方讲到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这些圣经节吧。我年轻的时候，下面一句呢是我的墓志铭，希望我死的时候在坟墓上面刻那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你们猜到没有？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这句话就希望我死的时候啊，在我坟墓上面能够刻这一行字。你们怎么搞得一点都不激动啊？哎，好不好？愿不愿意啊？啊，多好，对不对？啊，这个啊，我寻得某某某，你们中间谁？我寻得李某某啊，合我心意的，凡事照我旨意行。那你觉得你不虚此生的，对不对？如果神这么看起起你啊。然后呢，圣经又说呢，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世的人，那你心里面真是怎么样子啊？太高兴了啊！我相信那个无论夏牧师啊，或者很多人在神面前就是把心摆上，对不对？一生为着主，他们服侍40年不是容易的事情啊。这个真是为他们感谢主哈、啊。这个我就说哈、啊，任何一个我做了牧师以后，我就发现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牧会那个超过5年的哈、啊、，my respect。因为牧养弟兄姐妹比上班还要难，我上班哈很多 project 啊是没有人做过的，我要自己打破脑袋去看书，去和人家谈哈，然后这样研究出来哈，然后这样做出来呢，都比教会治理要简单。嗯，教会治理哈，服侍教会是很辛苦的事情。我以前觉得长老很难做，因为哈苦水都往我们身上往肚子流，啊，人家看你好像长老很神气啊，其实教会的那些不可公开的事情哈，私下要处理的事情都是长老在做，所以我们受了很多的那个委屈啊，还有什么哈，在神面前我说三个我都受不了了，和神祷告啊，也被人家冤枉，被人家误会哈，很痛苦。我就觉得长老不是人干的。后来我去宣教，到了宣教工厂，我说宣教士才不是人干的，啊，到最后我去做牧师的才明白说牧师最不是人干的，啊，没有神的护照做牧师哈，你根本受不了弟兄姐妹们。看起来都很可爱，哈、啊，呵呵，但是呢，等你做了牧师就知道有多可爱，可爱的到你这睡不着觉，那个里面隐藏的东西哈，出事情的时候全部都暴露在牧师面前哈，或者是要牧师去丢，啊，还不能告诉别人，很辛苦。所以我们教会的牧者都有一个共识，人家说这件事情只告诉你，不准告诉别人，他说不行，那你不要告诉我。我最少有一个牧师或长老是我的 backup， 他会为我祷告，我一定会告诉他，他就不敢随便骗你，因为他到处都和别人说，我只告诉你，不能告诉别人，啊，这些人都不知道，这些人一对质以后，全部都知道他和谁都这么讲，啊，因为他就是要找人讲话，要有人听，啊，所以呢，大家一对质以后发现一件事情，叫他改的时候呢，他就反目成仇。啊，就离开教会，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到别的教会去。那别的教会一听说，他说那个教会没爱心了，所以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很得安慰，然后给他折腾的，到时候受不了，才发现原来是白受一趟苦，他又换教会了，又去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那个教会有爱心，所以他就这样到处跑，就是不肯悔改。这种人哈，啊，这个有经验的人哈，两下就知道。所以我说我不能做牧师，我两下就会拆穿他。但是我的师母哈。就有这个爱心哈，明明知道他这样子，就陪他祷告，陪他祷告，陪他祷告，一直到神说该说话的时候，一说话他就悔改。我就没这个本事，我哪里有这个时间浪费时间跟你天天祷告？我还有好多人要祷告呢，不是只有你啊。 我被你一捆住的话，三个人在我背上我就完蛋，什么事都不要做了。而且我受过领袖训练，是说哈，每个教会都有20%的人呢，把教会牧师的80%的精力都消耗掉。你如果答应他的话哈，他是没完没了的缠着你，你80%的时间花在他身上哈，有些还不能讲，因为你没有受过训练呢，他叫你不讲你就不讲，哈。然后呢，剩下20%的时间精力呢，照顾80%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你当然照顾不过来。然后还要开长执会，你这个累得半死，在那边一打瞌睡，你就说这个牧师，你看心不在教会上面。哎呀，然后你早晨呢，一大早就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如果没有接电话，马拉德化的牧师还没起来，你一定要早起。晚上有些人很晚，11点、12点给你打电话，你说你睡觉了，他说我们上班人现在才有空打电话。牧师真是好命 啊！然后你白天累得打瞌睡的话，载誉奏请不可雕也，我们要换牧师了。牧师如果没有好的长老在旁边护驾，同工团队在旁边支持的话，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练天天之悠悠独怅怅而泪下啊，然后就悲悲惨惨凄凄惨惨的就换一个教会换一个教会又来一套，几次以后呢，师母就有 depression， 你也就觉得你知道吗？有一个牧师这样几次会心之后呢，就到你们隔壁去做了殡仪馆。他说这边的人都听话，怎么摆布就怎么顺从，比做牧师容易太多了，所以他就做了殡仪馆师他说这个日子多好过所以他真的，这个是一个真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他被这个弟兄姐妹给整惨了，整到最后呢到殡仪馆做都听话。就讲到呢，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心愿，主啊，我愿意凡事照你旨意行。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我们的真正的祷告是，主啊，你凡事照我的意思行。主啊，你要听我这个祷告，主啊，你要听我那个祷告。你在祷告当中，真正祷告里面，把这个我和我的关系的人事物拿走的话，你90%都不见了。你试试看，你祷告的里面有多少是我。我的家，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工作，我的什么东西，我的什么的，我的教会，我的都是我，不是说我的教会不可以了，就是说就是我，而是说你的教会，对不对？你的国度，你的孩子，就是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神的旨意祷告太少，都是为我们祷告。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三个命令，第一个祝福也是使命，第一个我必使你得福。一般来说90%的弟兄姐妹是这个，神要祝福我。神说你要使别人得福啊，这个大概8%，就是说你在哪里，你旁边人都得福，你信了主了，你的配偶就得福，你的孩子蒙福，你的父母亲蒙福，你就把福气带到你的所有地方去了，你是一个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的。大概只有2%的人不到了，你要使万国因你得福，有一个国度的胸怀。你到哪里，就是不但是在你本国中间，你碰到你在本岛，你在那边碰到印度人，你也会跟他传福音，碰到回教徒你也和他做朋友，佛教徒你也和他讲耶稣你就把你的爱就是能够做成一个这样，然后为主到没有人福音不去的地方去传。所以我们服侍主应该有一个认识，就是说，神啊，虽然我这么渺小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献上。在这个时代呢，你不用我的时候，我就是你隐藏的七千人，我的生活就在你面前，不像巴黎屈膝，不像巴黎亲嘴，我为你而活。但是当你要用的时候，我在这里，你可以差派我。像保罗那么大的一个使徒呢，神要找一个人去祷告，怎么样子？是一个圣经不记载，我们就不晓得一个亚拉尼亚在怎么样子，在大马色，对不对？大马色一个信徒呢叫亚拉尼亚，神和他说你要去为保罗祷告，他说主啊，他是来抓我们的。神说这是我兴起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亚拉尼亚就去了。为什么？这是神隐藏的人，这个人圣经不讲的话，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如果不顺服的话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就去了。所以圣经记他一笔，有一个人叫亚拉尼亚，神使用他，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可能就是一个亚拉尼亚，在我们的本地神在隐藏我们，有一天神要用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在神面前跪着的基督徒仇敌面前站得住的，所以神那个时候差派你。所以神的手临到我们呢，不是临时的，是看我们平常。所以我说但以理的素常就在乎我们今天怎么样子， 决定我们将来神怎么用我们。我们常常都是说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会怎样 ，forget about it。所以他们就说 ，What's now? So then， 你现在什么样子，将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想要会改，你现在就要改，将来才会那个样子。你现在不改，你将来不会变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今天的属灵的状态做借口，说我将来会好。你今天不面对现实，不悔改，不好好追求主，你将来也是这个样子。10年20年很快就过去了，我70年都过去了。我当年最想16岁，后来60岁到的时候，我最难过。我60岁的时候才发现人生这么短哈。这个在主面前，这个有我所谓的中年危机哈，不是说才还要活120岁哈，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才感到怎么样，生命真的是怎么样的，快要结束了。那个我太多事情没做，而且很多体力跟不上，想做的做不了，有点那个就是使命不能完成的感觉哈。那过了60岁以后就好了，70岁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现在就是说呢，我现在要把我的时间用在刀口上，神要我做的事情，不浪费在人家叫我讲道了或者服侍了，这些外面的工作我都没兴趣了，就是说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而是说到底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剩下的时间就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任何一个小教会呢，哪怕只有20-30个人，如果神感动我去的话，我也是全心的去讲道，而且讲神你要我讲什么东西啊，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每一次不是白白讲一个道，而是对他们有所帮助。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不上，我就在主面前认罪啊，这个在神面前还是不断的学习，就是让自己还是变成一个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做的这种仰望的心态来信靠神啊，但是又凭着信心什么都不怕啊，就是既然神要我去了我就去了。所以我去年下定决心今年要休息了，但是主没有让我休息呢，所以人家来找我没有心中不平安我就接受。所以一开始就把今年年底都排好了，有个教会不能说非常紧迫的要我去帮忙，我说对不起，要明年了，今年没空啊，一句话就挡住了，就是没办法，都排满了。那我现在想明年好好休息哈，现在我尽量不接受别人的邀请哈，但是到了明年搞不好很快又满了啊，因为我在地上也没什么时间了，神大概看我这个人过去做的太少，现在让我好好补一补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就趁我还有体力的时候就好好的做一点，将来你看我这个，哎，过去这个声音很大的一个人怎么不见了？因为今天讲不出话来了，时间到了。耶稣说主自己的榜样，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我的题目今天是做成他的功。每一个人，你们如果看到这个 Rick Warren 写的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他第一 Chapter 1 就是说神不造垃圾，就是神不会创造一些废物，就是说神搞错了。所以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在神眼中是垃圾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创造的美丽在你身上，而这个美丽呢是神为你造的。你只要信靠神的话，神就在你身上做出来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看到姐妹们唱诗那么好，领诗那么好，弹琴那么好，我又不会唱，五音不全，我什么都不行，所以我这个不行。然后看人家那个上天花板下地板，然后做好多事情，我又不是 handyman 啊，看到人家探访干什么我又不会讲话，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更吓坏了，讲道我也不行，带查经的哈我也脑子搞不清楚哈，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你就以为自己什么样，神啊，你搞错了吧，把我造错了。他第一章就是说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作用，都有他的功用。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的恩赐呢，都是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以后呢，按照都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就是说每个人的恩赐呢都是基督从天上赐下来的恩赐，不是你是音乐家就是有弹琴的恩赐，不是的，那个是才华，神给你的才华装备让你来服侍，但是把这个奉献给神呢，神就赐福。但是呢，恩赐是从神那里来，天上来的，不是地上的。这个恩赐和才华才干是两回事情。神给我们很多才华，感谢主，让我们来献给主，来侍奉主，荣耀主。但是恩赐呢，是天上神那边来的，要我们借着这个恩赐来服侍教会的，把基督一部分的活出来，从生命里面活出来的。 所以恩赐是基督升上高完成救赎升上高天，把诸天的丰盛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呢赐给我们。而且基督说恩赐是凉的，凉的就像我们这个男孩子去做西装，女孩子去做旗袍的时候，是量身制作，按照你的身材做的。有一个人呢，五官不全哈，就是畸形的，这个有些骨头凸出来，有个脚长，有一个那个脚高，有一个那个状况哈，他就去找一个专家给他做一个西装，那个西装一看起来难看的要死，啊，但是呢穿在身上呢，贴身的要命，人家一看就说你一定是找那个大师做的，对不对？因为他只有他才会量身制作，做出来一个你穿起来正合适你的，为着你的身材，一边短一边长，一边高一边低哈，一边宽一边窄。为什么？他的人的长得奇形，所以那个裁缝师呢，就做一件衣服，只有他能穿，穿在他身上真是挺得不得了，另外呢是一级材质，就是这个叫做量身制作，那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恩赐都是神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有理由不用的。你如果说主啊，我没有恩赐，我不能服侍你哈，我们圣经不熟，我们到主面前去说，主啊，你没给我恩赐，主说你埋起来了，不是我没给你，啊，你没去用，你去用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能不止一千两，你是两千两。我告诉你，五千两埋起来也是没有用的。你不用的话，五千两和一千两埋的银子出来是一样的，都没增加，在主看来都没增加。像我的母亲啊，中学毕业。英文只是会 ABC 吧，记得别的都 不讲了，一口山东国语，普通话都不会讲，然后呢他就是非常敬畏主，然后这个人活出基督来，所以谁都爱他。他一讲话，从我父亲和我们六个 儿子、啊、全部听到旁边乖乖的听他讲话，因为他平常不讲话的，他一讲话大家洗耳恭听，因为他讲的话呢都是属灵的一些智慧，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平常不讲话的。所以人家就问说，哎，雨妈妈，你怎么带六个儿子哈，有四个做牧师了，还有两个也爱主哈，你怎么带的？我母亲的三字经哈，她的三字经跟我们的那个三字经不一样哈，也不是人之初性本善，她说扫罗说，听懂没有？扫罗说，扫罗说，不要说废话，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要言之有物，每一句话出来都要造就人，每一句话都要重生来的。所以他不讲话一则已啊，一讲话我们全家，因为我们家没有女儿嘛，六个儿子加上我爸爸，七个男的在旁边乖乖的听话啊，而且大家都不讲话，要怕没有听清楚啊。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他有榜样，他就活出基督来。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呢，有人在上面讲他呢，就说。有人就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八个不，然后四个怎么样？什么？凡事忍耐，凡事善，这凡事对不对？几个凡啊？然后一个只喜欢真理。他说地上不可能有人活出这个来的，但是后来就说在我母亲身上看到他就活出这个来。所以我母亲是不讲话的，所以当他要被主接去的时候，我在这个 Tennessee 讲到，我刚刚下飞机，刚刚到的地方呢，洪杰的 email 就告诉我说，医生今天说妈妈只能活两个礼拜，我这两个正好都在外州哈，不能够过去，也不能够不做，已经答应了，都是三天的周末的哈，所以我在那边很难过，一个礼拜在这个 Tennessee， 一个礼拜在North Carolina。所以我就摊在神的面前，心中难过的，今天晚上不要讲道了，不可能传福音了，天道是传福音哈，难过的要命。我在那边难过的祷告的时候呢，祷告主说，主啊，巴不得我现在能够飞到加州去。正在祷告的时候，神向我说一句话，你的母亲在我面前呢，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就给我一句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享受，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你的母亲。神就这么用这句话和我讲，我心里知道神是把这句话讲我母亲的，啊，你知道吗？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这个人呢，像是一个死狗哈，一下子好像一个狮子一样，里面的力量就起来，再也难过不过来，因为神说话了。我的母亲在他面前呢，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因为他不讲话的，在教会里面也没做什么事情了，但是就是爱弟兄姐妹们探访关怀，然后在神的家中哈，孝敬婆婆， 然后帮助我的父亲相夫教子，带我们六个人做榜样。所以神就说他在不多的世上有东西，他也不讲话的人，但是呢，他的榜样和他的影响力很大的，不但我们家受影响，很多弟兄姐妹都受他的帮助和影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母亲哈，讲话这个国语都不会讲的哈，但是在神面前，神说他是良善忠信的。所以他过世的时候，他的最是礼拜，我就到那个店里面去买的那个英文的，然后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个经文在上面，然后用这个做最是礼拜的那个家宴啊。所以就是来这个感谢神啊。那第二个礼拜我在那边要去讲道的时候，我还在为我母亲祷告的时候，神说你母亲要进来享受我的荣耀。所以我心中就充满了喜乐，虽然在外面服侍最怕的就是母亲这个时候走但是神就让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在神面前是被神称许的享受主人的快乐，而且要得到神的荣耀。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心中喜乐的，就是说你活在神面前，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啊。神就把祝福呢就会给他的子子孙孙。所以我们家的老二是不可能做传道人的了，但是主把他转回来，从一个 computer game 的一个高手呢变成一个传道人，就是神的大能，神的作为。要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一定是一个赚大钱的人，他从小就想赚大钱嘛。没有想到现在好钱是没有了，但是心中很喜乐。所以主说做成他的功哈，我们在地上就是每一个人做成神要你做的功，无论大事小事。我的母亲没有做什么事，就是小事，但是呢他做成神要他做的使命。他把先生呢我的父亲也是长老，讲到80多岁啊，他92岁，两个都92岁被主接去的哈。他们当年受了很多苦，我就怕他们活不久，因为我母亲受了很多苦，每天晚上睡2个钟头。因为我一个弟弟啊，老四是到台湾就脑袋烧坏了那边就有我们村子有那个住的地方哈，有好几个烧成白痴，有人就死掉了。我中午为他祷告，他就没有变成白痴，只是读书耽搁2年，所以就比较辛苦啊。晚上发烧都到42摄氏度，我母亲要抱着他，因为他会哭嘛。但我们大人发烧40度都受不了，40度你晚上都不能睡觉的嘛，42度就不要说了，又怕吵到我祖母，又怕吵到我父亲，所以我母亲要抱着他，所以晚上只能睡2个钟头。因为早上4点半起来就要烧水，然后给我祖母怎么样烧水洗脸啊，过小脚啦，梳头啊等等，当然不是每一天了，就是这样子6个孩子都要带便当啊，带饭盒，多辛苦啊。他就是这样子从早服侍到晚，不停的每天晚上睡2个钟头，多少年这样下来，我就怕我母亲身体底子不好，哪一天走得早。感谢主让他活到92岁哈，后面的日子都很舒服哈，都很想神的祝福，他也很满意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哈，要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神啊，你让我做什么事情啊，我这一生哈，你造我不是白造的，那么你要我做什么事情，所以做成他的功。那主耶稣做的功当然是很大功，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下面是在这个撒玛利亚传了道之后呢，主耶稣跟门徒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因为撒玛利亚人以色列人是不理他的，所以庄稼是没熟的。但是主耶稣把撒玛利亚妇人带信主了，然后这个妇人马上去做见证城里面出来以后，请耶稣进去以后，2天以后他们说，现在信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们听他亲口讲了，这真是救世主，对不对？所以你看哈，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刚信主以后，你先好好乖乖的上课学习刚开始他真的得救的话，他里面就有喜乐，让他去传道，那个是最有效。一个教会啊，如果不传福音的话哈，慢慢下来5年之后呢弟兄姐妹们都没有福音朋友，每个人只有一个，这个人叫做职业慕道友因为和你有特殊关系，你请他来他会来，但他这个人是绝对不信的，他就给你面子来了，这个叫职业慕道友。有的一做20多年最资深的职业慕道友是27年10年的好几个这个。所以这些人呢圣经很熟，因为听多了，都是名讲员在这边传福音，所以你告诉他这个什么张伯利来了他就跑来了什么某某来了，张路加来了，他就跑来了。所以他听得到呢，都是牧师讲得很好的，然后他就是不信因为你平常没有带他好好的门徒训练，或者带他传福音，没有一对一的，所以他到最后听了10年以后，他圣经都很熟了然后就是不信辩论你也辩不过他，因为他这种人多半很聪明，要么就很顽固所以但是呢，如果一个新来的人呢，你传福音的话， 他可以带六个新朋友来。所以一个教会要传福音了，你越传福音，他就带新人进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待了五年以后呢，你传福音只能请一个人了，因为你的朋友都是弟兄姐妹了，久而久之。所以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哈，越来越老旧，越来越怎么样子啊，只好说我们灵命追求吧，啊，因为没有人来嘛，啊，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呢，你只要带一个新人来，你传福音他可以带六个人来，那这六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信主，他又带人来，对不对？这个教会里面就一直有新人，所以越传越有，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说我今天不合适，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在我们教会两年的时候到我家来住，然后住的时候呢，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前面三年教会就传福音嘛。他说牧姐啊，不要注重外面的工作，要注重金银宝石的建造，啊，自己都还没有好好的成长成熟，还没有好好的学习在神面前灵命深，你传什么福音呢？你传的这个只是外面的工作。我就还在讲说，牧师啊，我不讲他姓什么哈，牧师啊，我说我同意你不要种外面的工作啊，但是呢，要啊也同意你要好好的往下扎根，好好的追求，这个我绝对谦卑的受教，也愿意学习。但是你说不要同时传福音哈，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主要我们做。所以我越传福音越知道自己不够，越传福音呢就把我学的东西呢变成怎么样实在啊，因为我过去是理论上知道，但是我一传的时候发现讲不出来，所以让我自己呢去学得更扎实。我说传福音是主的命令呢，我说不是为这工作大，是因为主说的。所以我们教会过了十几年以后，我们1500人了，他教会还是100人，我们一起成立的，一样多的人，对吧？他就喊我说，牧姐啊，请你来给我们教会讲怎么样子传福音好不好，因为大家都不动。我说牧师啊， too late， 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了，也找不到福音朋友了啊。我说现在来已经 too late，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教会就因为有新人嘛，所以新人带新人，新人带新人，然后新人一进来你就成全圣主，就培养培养培养，这些人带起来了，那这些人就变成同工了，然后还有新人进来他们就变成的。所以我们中间我们教会的同工啊，从我们4个开始，然后第2层第3层第4层，现在不知道到10几层了，就是一直训练一直训练一直训练。所以那个年轻的进来，年纪大的呢就做别的事情，然后去照顾别人，就不需要做事工了，事工让给年轻的去做。所以这个就可以怎么样各尽其职，所以教会就可以怎么样的出去宣教。所以当初神让我知道说神要在沙漠开疆和旷野开道路呢，我们若个教会后来在本地不再职也不做职堂，因为怕人家紧张，因为我们教会太大，我们去职堂了把人家吓坏了，所以我们就到海外去帮助别的教会。我到非洲去建立教会，去在那边宣教，然后成立教会。那个宣道机构和我说呢，可以用你们若个教会的名字，我说 no， 用本地的人的名字，我们是为着他们做的，不是为着我们做的。所以只要是我在若个教会一天，我们执的堂都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是他的 support， 支持他。支持他的原因呢，实际上有一天呢他也能够去宣道去执堂，然后执的堂是人家的，不是他的，这种的胸怀。我的心态是这种。那有一种是用 franchise 的，那个也是一种宣教的策略了，不能管，说他不对，因为他们有钱又有人。他说你只要归属我们教会，挂我们教会名字，我们派一个传道人来，薪水我们负担啊，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好聚会。那很多人愿意啊，不收白不收啊，送上门来的不收多可惜啊，所以就说好吧，你就送我传道人，也送我一个地方聚会，然后我挂你的名字，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建造起来，他如果是墓地把它建造起来的话也无可厚非。很多教会就这样支堂了，一下子30间、30、40、50到100，对不对？把这些弱小的把他们带起来，这也是一种方式哈。所以我不去讲的，但是我做的事情是说，我在的时候，我现在不在的哈，我在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建立一个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啊，我们支持他100%，但是他是100%的独立啊，和我们没关系啊。我是这种做法哈，就是国度观哈，每个做法不一样。但是就是说神要你做什么，你领受了意向，你就在神的面前呢为着这一个去把它落实做成。但我当初要去宣教的时候，我才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全世界跑，对不对？到回教国家跑那么多年，我在中亚洲跑了将近10年，非洲也跑了好多年哈，东南亚也跑了一些年，然后东欧也跑，莫斯科也跑，西伯利亚去职堂啊，这些事情都去参与去做哈。那如果再年轻一点的，我会做更多哈。那有些地方我是送别人去，我就没去了。像南美洲是我唯一没有去的，我交给我们教会粤语堂去做。 所以我就他们有几次要请我去，我都没时间去啊，因为专一服侍啊。那我现在开始讲到今天晚上这一个哈，我会尽量讲快一点哈，因为是讲不完的东西。当他在苏珊城里面做王的九镇的时候，有一个被掳犹大归回的人呢，对他讲说，这些人呢已经被掳归回了，从这个加勒底呢，从亚述掳去的这些人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回来了，和被掳前一模一样。虽然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但是没有重建，还是在这个城墙拆毁呢。按照这个军事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你没有城墙呢，你的仇敌可以把你一目了然的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仇敌可以在你中间呢通行无阻的怎么样进进出出的，所以你等于一个不设防的一个国防，所以你没有你自己的防线，谁都可以进来。然后呢，城墙被拆毁了。然后城门被火焚烧了，所以门都没有了。今天哈，世界的火哈，好像也把教会的门给再烧一样，让什么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通行无阻，让神的教会里面哈世俗化，然后成功神学了，什么东西都进到教会里面来，仇敌可以什么改头换面的装作光明的天使啊，进到教会里面来哈，让人的心都被这些东西掳去了去，根本属灵光景和神中间没有恢复过来。没有属灵的拣选，没有说被掳的原因呢，是因为犯罪背逆神，侍奉巴利偶像，与外邦人混合，不分别为圣，所以他们被掳回来以后，仍然和外邦人混合，然后仍然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子啊？好像这个拜偶像稍微进步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呢，还是没有属灵的复兴，所以被掳归回的光景是这样子。那么，尼希米可以说呢？他就为你们祷告就是了，但是呢，他就有什么样的，在神面前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面前禁食祷告。他禁食祷告是几天呢？但是他这一个祷告呢，祷告了四个月。我们常常不晓得人家祷告的功夫，为什么神听他祷告？这个人哈，把心都倾心吐意，心里都碎掉一样的，为神的百姓担心，为神的国度担心，所以他就祷告天上的神。他的祷告是一个很大的祷告哈。那个祷告我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哈，是我们要学习的哈，那现在就没时间讲。所以因为他一直祷告，祷告了四个月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王就问他说，你脸上怎么带愁容了？那个王是很暴君的，随便可以杀人的，对不对？像但以理他们这个解答，他们那个当初那些术士解答不出来，但以理做那个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梦，叫他们解梦，人家说请王把梦告诉我，他说我忘了。那他们就说没办法，王不讲我们没办法，王一生气要全部杀头啊，这个王就是这么过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尼布加这个尼希米呢，王问他说，你怎么在我面前带愁容？意思说你来服侍我还怎么样子啊，心里不满意不成嘛，对不对？这个他就说，他就心中惧怕哈，然后他就向神祷告这个于是我甚惧怕，这个惧怕不是假的，因为这国王这个都不是好惹的哈，所以他就默祷天上的神，这个地方好像没写出来哈，他就默祷天上的神，这个他祷告了四个月，这个默祷天上的神哈，我相信不超过十秒钟，超过十秒钟哈，这个国王就你哑巴了，你到底怎么搞的今天，对不对？你这个王问你话，你还在那个地方这个装聋作哑，所以他的祷告呢，那个是大概只有几秒钟，但是呢，他下面讲的话呢，是四个月祷告的结果，所以他的祷告就是。他默祷天上的神，然后几乎就是随口就讲了，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城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那王说，你要什么？他不是只有愁啊，他下面讲的清清楚楚，他要什么东西，表示怎么样，他心中已经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他心中已经知道要做成这个事情要怎么做，需要什么东西他都想好了。所以这个王问他的时候，他就默祷天上的神，在这个地方，他说，王若怎么样的，求王差我到那个地方去，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王就喜欢差他去，然后他就告诉他王他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叫王给他一个证明，官方文件，让他通行无阻，不会被人家拦住。尼希米是一个办事的人，所以他在这四个月祷告当中呢，他的清清楚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 也知道要做这个事情需要预备什么东西，而且需要具备什么东西，而且是要向王要什么东西。而且他最先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他刚刚开始祷告的是为耶路撒冷祷告，八百里之外求神兴起人来，对不对？在那边重新建造。但是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天神让他知道呢，神要差他去。所以他在第一章的祷告最后面呢，他说求主使我在王的面前呢得连续啊。所以他已经把为自己祷告，如果神差派他的话，他起码还没清楚。所以时代的领袖呢，是一个信从神，信从和相信是两回事情。以色列出埃及，经过十大灾害，然后红海分开，然后天降马拉，然后这个磐石裂开，他们信不信？不信是白痴，不可能不信，亲眼看到。但是信而不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听到神从山上西乃山发言，这个雷轰啊，地上闪，他们吓死了。他们说：“求神不要向我们说话啊！我们知道耶和华说的，我们必听。”听没听见？听见了，但是听而不从。所以今天基督徒呢，就是只听到不行道，只听不顺从，啊，只相信，也不信从，就信而不从，听而不从。所以这就是今天福音派的弊病所在。讲道理都会讲，但是呢，顺从起来呢，就是神啊，照我的旨意行，啊，求你成就我的心愿，啊，求啊神啊，求你赐福给我。祷告都是我，啊。到主面前去的时候，就发现哈，很多祷告都是没意思的哈，每一个时代领袖呢，都是信从神，信而顺从神，情愿让神在我们身上制作雕绣我们的人。其实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我在年轻的时候，为着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又看自己身上的性格很多的弱点，自己不喜欢，也可以看别人在一起相处呢，也可以感觉别人对我一些地方不喜欢啊。尤其我的太太是慧眼识英雄哈，一方面也跟那个明察秋毫，知道我身上弱点啊。她常常给我劝告我的时候呢，我当时都觉得啊你乱讲，回头一看，哎真的是真的啊。然后想想看，讲的还真有道理，所以我自己偷偷的改啊。那后来这个慢慢谦虚一点的话哈，她讲的时候我就不会不高兴，我就会想想看她为什么这么讲，然后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时候，哎很有道理。后来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找我，我去找他。我有什么缺点，请你告诉我好不好？我知道只有你了解我哈，你还可以帮助我成长啊。我就自动送上门去说啊，太太，你觉得什么地方还需要改的，请你告诉我好不好？啊，他最近 Are you sure？ 我说当然 sure 哈。他就让我祷告祷告看看，他也不随便讲哈。所以我到今天哈，还这么看起来还这样子的灵活哈，就是太太教导有方，哈哈。也是我谦虚不耻下问哈。而且闻过则喜，我现在70多岁，有人讲我的缺点，我很开心了。为什么？不得不开心，因为这么倒了，还有人讲你，你还可以改，表示你还很年轻，啊，因为老了就叫老顽固，因为你不肯听人家讲话，你也不会改，所以别人也不会惹你，所以你都以为你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因为没有人再惹你了，都是你讲什么别人就听什么，为什么别人惹不起？我今天还是怎么样的？太太讲什么，我学什么。我觉得听不下去，我也去想想看到底为什么，一定有原因，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想想看，我就可以改。所以我后来呢，啥事也都学习谦卑去做哈，除了不能趴在地上这个擦地以外哈，很多事情我都做了啊。因为太太有一个人就说了，看他来找他来找那个两个男人在聊天，一个人就说啊，我今天真泄气啊。他就说为什么泄气？他说你今天你看我帮太太做的这些事情哈。他一个表情都没有，白做了。那个先生就不讲话，和他聊了一下。你等一下，他就去把那个厨房东西倒个垃圾啊，扫一下，把碗洗一下，然后回来聊天。你等一下，他又去把那个什么地板什么拖了一下，然后和他聊了一下，过了一下又去把那个什么地方修一下。他说：“你做这么多事情啊，你替太太做这么多事情啊。”他就说。这个家也是我的，我没有替太太做任何事情，是我为我自己做，为这个家做，啊，然后就趁机就还在讲了说，你平常哈，饭来伸手，茶来伸手，饭来张嘴，然后呢，太太一个人做了多少事情你都不知道，今天你做一点点小事，你就要太太感谢你哈，我说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啊？啊，这个是你平常都不做，稍微做一点还要太太感谢你，你让她怎么感谢你啊？她不能撒谎啊，对不对？他只能最多像我姊妹比较有智慧，哎，很有进步，继续努力， 对不对？就给你鼓励一下，但是叫他感谢你，从他讲起，他一天到晚忙到头，你看的都觉得自然的，因为这你觉得是他的该做的事情。现在家是两个人的嘛，不是只有你的。但是姐妹哈，我当初也怕一件事情啊，我这个女人有这个天性哈，就是说你做一个事情做好以后呢，他就这个事情变成你的终身职业。你本来是好心好意啊，他太忙忙不过你，帮他做一件事情，以后这件事情一辈子就是你的。后来我想想看呢，即使这样子的话，也没几件事情好做的，也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家也是自己的嘛，啊，他要我做我就做，当我真的累的时候，或者我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也会做，所以我就不会有那种防范之心，太聪明了，斤斤计较，你跟家里斤斤计较，对你没什么好处嘛，到最后不小心呢，就变成一个大丈夫大男人式的一个大豆腐，大丈夫是怎么样子啊？是可伸可屈的。所以家里面事情呢，你为了家，你也可以屈下来怎么样子啊？去做一些怎么样子啊？小事情，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太太做啊，太太不欠你的。我今天不是替太太讲话，没有人告诉我哈。先生，其实你去参与以后，你发现家里更和谐。因为太太一开心的话，你可以活得更久。这是正式的研究报告啊。如果先生对太太好的话哈，因为太太开始心情一变好以后啊。做菜也做得好，什么东西你知道，当喜乐渗到你的饭菜里面的时候，你吃的也健康，哈哈，所以你就他们说平均最少活两年，多活两年啊。所以对太太不好的大男人哈，你的命活得不长，本来还可以多活两年的哈，这两年就没了。直到可以胜任时间的，明白神的心意的，完全被神制作，成为时代的工人。我那时候向神祷告说，神啊，我给你20年来制作我，让我成为你合用的工人啊，能够合适，给神20年。20年之后呢，我一看呢，主啊，不行了，再给你20年，40年过去了，我说的是代职侍奉啊，不像你们那个牧师出来40年啊，那我没那么久，因为我从初中2年级开始做儿童主席老师，初中1年级做少年团系主席，2年级做儿童主席老师，大学1年级做儿童主席校长，有130个儿童，27个老师，我是校长，所以从小开始服侍主。所以服侍主也很久，所以就发现自己有很多的弱点哈，性子直，讲话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良心无愧，对神对人有无愧的良心，我就讲了。但是后来慢慢老练一点，成熟以后，我就知道，不但我良心无愧呢，我还要顾忌弟兄姐妹的软弱哈，讲出来的话不要让他误解，不要让他绊倒，不要让他受伤，我要按着他能够理解的了，慢慢跟他沟通，而不是说我觉得我良心无愧就做了，就说了，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就慢慢就会有点这个，慢慢体会一点主的教导，就有点牧者心肠，就有点关心别人的感受，而不是认为说我讲的是对的，我管你感受怎么样，我就直嘛，反正我山东人，你要怪去怪山东去，不要怪我，但是呢，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哪怕你是好意的。所以既然做长老，你就不能够绊倒人，虽然你不是牧师，但是不能，对不对？所以我就发现呢，这个方面都要学习。后来40年过来以后呢，我向主说，主啊，还没好。我后来明白，就是主啊，100年也做不好，只有怎么样，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才行。只有怎么样子啊，在我带着我的本相，然后每时时刻刻靠主的恩典来致死我的肉体魂生命，然后呢，来胜过我的弱点，来倚靠主怎么样，活出基督来。所以在每一次失败的路上呢，让我经历主的同在，让我在我胆战害怕的时候呢，来经历主的能力，对不对？像昨天晚上传福音哈，平常我不呼召的，因为一次的时候，尤其时间那么赶哈，这个 call start call close closing 哈，呼召是白呼召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去传福音的时候，特别仰望神的时候，没有什么，尤其身体生病的时候，都是收获最多的时候。曾经有过我发烧血压高，然后人都昏得站不住了，在那边祷告的时候，3堂信息下来，120个人走到台前，第一次觉知的。那是你这个人发昏的时候，就是神做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啊，传福音就是靠神的能力，靠祷告，真的靠主的恩典。所以这是属灵征战，不是你讲的好不好的问题哈。很多的福音就是，我现在到很多的教会传福音，叫做培灵布道，因为来的都是弟兄姐妹们，叫做布道会。但是这样布道会也不好意思，所以叫做培灵布道，就是没有慕道友没关系，你也培灵嘛，反正我们是布道。所以我有一次又被一个法国教会请去哈，法国人有些教会还蛮有钱的哈，就请我去，传福音， 传到最后呼召没有一个人举手的，我已经老练一点了，我说已经受洗人举手，哇一看几乎全部举手，我只好问说没受洗的是有没有，只有一个举手，我在感谢主最起码有一个，他说我来了10年了，这个教会传福音一个福音朋友没有，给我买个飞机票从美国去传福音，然后一个福音朋友都没有，只有一个10年的职业慕道友。哎呀真是，我是早知道我跟这个人个人陪谈就好了、所以我就变成叫做陪灵布道，然后给他们陪灵、他们也习惯了、不请朋友不请福音朋友不请了，反正就是布道会不能没有，所以就办一个布道会叫做布道陪灵，陪灵布道，到最后没有福音朋友、我这种地方现在去多了、合神心意的时代领袖，这些我就不讲了好不好，时代的领袖必须是能够领导时代的领袖，不是跟随时代随波逐流然后以权柄求安图利的人，时代的领袖必须影响时代的卓越领袖，不是缺少政治卓见缺少才干的，教会常常就是以为这个人就资历久了让他做同工哈，如果这个教他不能够落实一项在公司上班都不好，我们教会是不用的，你书读不好你这个在公司上班 不好然后你在教会里面要出来服侍主，我们 interview 就不过关，因为你根本就在你刚进的本分上不尽本分，你来做传道人怎么会尽本分，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很客观的，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工作，我们长老们都是在公司里面做的，黄小师他就我说他退休下来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班做老师、我们那个、阮大端长老现在是我们的主任牧师，他很多专利其中一个专利就去 AT&T 赚了3000万美金，都是很优秀的人啊、在企业界 在公司里面都是最 outstanding 的 distinguished 的这些人，然后在教会里面、代职侍奉、然后做榜样，所以你那个你不要以为你读个神学出来就可以一定可以做教会的传道人、你从头开始学起， 你活出你的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不是在挑剔让你们以后聘牧那么难、不是说因为我们教会有后来有30-40个人读神学，那你不可能30-40个神全部都出来做我们教会的牧师，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有宣道负担的送到宣道工厂，有一些就让安排他们去别的教会做传道、开始然后做得好的话将来去做牧师、我们用不了那么多，我们只是为神的国度培养人才、我们要的人呢每一个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各个方面尽心尽力忠心到底，小事忠心，在神面前生活改变，能够有榜样，找这样的人做我们的牧者，培养起来将来做牧师，所以我们教会做牧师不简单，因为弟兄姐妹们那么多读神学的，那么多代职侍奉的，所以你如果没有榜样的话，你的讲道你的生活如果在弟兄姐妹不行的话压力很大的，别人不讲你都很辛苦，所以你都会很努力的，所以就说哈、领袖会吸引领袖然后造就领袖、如果你不是领袖只是老板的话，你旁边都听话的话领袖就不来，所以有些教会他们牧长好像老板一样去请牧师来像做雇工一样的话，真正的神的仆人不来的，因为他是来这个地方替你打杂的，你没有意向也没有神的也不活在神里面那样子的中心哈，他们来这个地方就替你来怎么接管你这些没人管事，他要找个牧师来，这种教会哈真的好的牧师是不来的，他如果不小心被你骗来了，或者说祷告没有祷告很清楚哈，认识里面几个人觉得这个不错就过来了，然后过来以后发现这个教会原来是这个教会，他心里已经开始要走了，只不过不会讲啊，他希望努力看看能不能够改变改变，如果改变不了的话外面有人比较熟的人有机会的话，他搞不好私下就说替我注意一下他们不要讲出去，他可能就要走了，一来就准备走的话那他怎么能够全心在这边做，所以我们自己我常给一个有一些教会比较熟的比较小的哈，他们的那个聘牧须知一大堆啊，我说你写这么多东西哈，好像那个一个男孩子要去找女朋友哈，写下那么多条件哈，也不照照镜子自己长什么样子。啊，他们还真的被我说中了。他说我们2年前更厉害的，我们现在已经改过了。我说但是你的恶名已经出去了，别人已经知道你了，你知道吗？别人已经风闻有你了。所以听到消息的，一听打上这个教会呢，别人说不要去不要去啊，所以你要找也找不到。找到的就是、消息不灵通的糊里糊涂上当、一来就开始后悔、那你这个牧师怎么和你做呢、时代的领袖必须要时代的使命感，能够点火的人，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找同工都是找能够点火的人，一个人心中没有火焰哈，你做不起来，所以你们服侍主哈，要祷告主把那个火放在你心中、你有使命感， 所以你就会催促你去做，火能产生动力哈，带领会众抵达神所要做的目标。所以领袖要有一个本事哈，就是因为从神领受意象，而且能够把你的意象分享给弟兄姐妹们，让弟兄姐妹们被火烧着，把火点在他的心中，他认为他也领受使命感，大家一起来做。领袖要做这件事情，不是讲道，不是行为而已，而是你能够带起人来做。所以我看的这个领袖参考书大概有1000本啊，不是我看的，有那么多的书啊。其中我看的比较喜欢的就是说哈，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呢，然后带着神的同在来把意向分享给弟兄姐妹们呢，让那些不想做原来无动于衷的人呢产生使命感呢，能够起来自己做，把使命接受过去，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呢 after his agenda， 不是我的 agenda， 是神的 agenda， 就是把这些人原来觉得看我无关的，有一天产生使命感，然后呢照着神的旨意呢去完成神的工作，这个是好领袖啊。我在领袖训练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你自己做不是好领袖，你只是一个好的技术工人，你做的每一样都很好，但是你带不起人来，所以你不是个工头，你也不是一个好领袖，因为你不会带人，所以一定要会带着人做，而且那个领袖吸引领袖。合神心意的时代工人不但清楚知道神勇士的旨意呢，必须影响神的百姓，与神同工，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成。所以我在讲到哈，下面不能讲了哈，只有心愿不肯付出代价，空有地位不能榜样领导，只会空谈意向不能落实，都不是真正影响好的领袖。真的领袖必须信心要有行为，真的领袖落实意向都可经历神的作为，带领会众按神的心意做成神的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服事呢，虽然我们这个我们是立足教会，为教会在这边尽心摆上，但是我们的心呢确实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这个时代神在做什么，这个时代你做什么事，让我能够参与其中啊。虽然我没有投身在事工的组织当中，但是我在做你要做的事情啊。那领袖带出领袖，只有好领袖能够带出好领袖，优秀的领袖能够解决难题，只有优秀的领袖能够带出来能够解决难题的好领袖。这个是经验谈，不是道理，你带出领袖来能够解决问题，不是只有你可以解决问题，而且你走的时候这个团队比你在的时候还要好，因为你带出更多的人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呢，尼希米半夜间起来，有几个人和他一同起来，但是下面这句话是我在尼希米书里面自己看出来的，不是看参考书来的哈。但神使我心里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人，因为他在这4个月祷告的时候，专心为神的家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知道神的心在想什么，神要他回耶路撒冷做什么，他心里知道。因为什么？他4个月的祷告里面呢，慢慢慢慢得到意象，所以他知道他回去要做什么。所以尼希米就是领受意象要回去落实意象的一个人。所以今天讲到意象与使命，对不对？然后做成神的工，不但能够明白神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他也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也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他就不虚此生以后他就对百姓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当讲这些话的时候，以色列人都知道，不需要你讲我们都知道。但是下面的话哈，它是一个总结，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三工第一件事情把事实给表明，耶路撒冷城墙我们被掳归回到现在快要100年了，真的是快要100年了，90多年，快100年了，这个城墙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这边受到仇敌的凌辱他们都知道的回到被掳的地方呢，其实还是活在被掳的生活。他就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时候怎么帮助他，然后呢让王的心呢都回意转流呢，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呢来成全他的祷告。所以他们一听呢，神仍然在怜悯他们。所以你就看见尼希米的祷告，第一个祷告，神啊，是天上的神今天我们被掳，我们犯罪等等，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为着我的国为我的民呢祷告，求你纪念摩西的话，我们在你面前回转祷告，你就听我们的，不是只是所罗门的祷告， 啊，摩西第一个就是祷告，你的百姓说回转你等等，你就顾惜，所以求你怎么样怎么样讲，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求啊，求王啊，求你在我在王的面前蒙恩惠，因为怎么样，神已经告诉他要回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为那边关心那边而已，慢慢祷告祷告以后，神把这个负担放到他心里面，慢慢有一天他知道神要他回去，慢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回去要做什么事情，就他是一个行动的人，是一个有策划的人，他是一个办事的人，所以要做成这个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应该怎么做。所以你看他就回去是带着使命回去的，带着意向回去的。然后他回去第一件事情，晚上起来观察真正的情况，不告诉别人神要他做什么事，他自己心里知道。所以有的时候领袖心中要做一些事情啊，因为会众还没有 ready 啊，所以啊你自己啊照着心中的感动啊先去做，先去看，然后再和大家讲。回来讲以后，这是以色列山庄，我在以色列国会门口造的一个像啊，这个上面有29个像啊，小小的雕像啊，这是英国国会送给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给他们的啊，就是他们的金灯台的形象。然后上面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一手拿着兵器刀，一手在建造，就是尼希米的代表。所以尼希米他就以色列人在1000年多的历史里面当中呢，拿出29个人刻在他们这个上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尼希米。如果尼希米没有回耶路撒冷，只祷告祷告就过去的话，我们圣经不会看，没有尼希米记，我们也不知道尼希米何许人物，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听从神的呼召，做神要他做神的事，圣经里面给他一卷书，然后再留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么尼希米这个一个人哈。所以这个不是依靠才能，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人物。耶路撒冷城墙毁坏了，被掳了，有外患，四面仇敌，有内忧了，你们有不法不公不义的社会问题啊。然后信心呢，回归多年，热心冷漠，视而不见，到最后冷淡了，渐渐冷淡了，百姓没有心要做了。然后工程呢浩大，一筹莫展的开销和人力，做不来的，以色列本地人做不起来的。所以必须呢有这个尼希米，神使用尼希米呢，让这个国王怎么样子啊，下令攻击他的材料，等于是动用国力来做。而这个王呢要受到感动才愿意做这个，这个是一个大事情，对不对？如果是开会的话，董事会绝对不批准的啊，国王一句话就批准了。所以就他的祷告产生了果效。然后士气呢习惯受压呢没有法凝聚起来，但是这个尼希米回去一讲以后呢，所以我说领袖呢就要做到这句话，就是下面最后面下面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好吧。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功。教会领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不动无动于衷的弟兄姐妹们，有一天他们自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各个都参与，开始奋勇做着善功，宣教如此，传福音如此，教会的追属灵追求读经祷告也是如此啊，让教会呢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么教会的领袖就是要做这种事情，而不是开会呢就说哪个门窗要修，哪个玻璃要修，让总务部去做，做完以后回来报告就考了啊。那在一起呢，我就建议呢，你们没有长老之前呢，也许你们执事们中间有退休的执事，还有自身比较属灵的一些信主久一点有属灵看见的哈，比较祷告亲近主的人，那么有一个为了教会成长策划的一个委员会啊，就是为教会的发展在这一个地方做一些祷告和一些策划啊，因为你开执事会的时候必须要谈一些教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agenda很多都是事工的事情，但是教会的白落啊一些这个东西呢都要有点属灵看见认识圣经。我说白落哈，哪个教会把白落拿出来就是哪个教会有问题。正常的教会是用圣经不用白落的，白落是保护教会的，不是吵架的啊。我昨天晚上还是什么时候讲，我说我到一个教会去呢，门口挂了一个白落，我说开玩笑第一次，我说教会用白落都是出事的，门口挂白落我第一个看到是教会出大事。他们说果然不错，我们教会刚分裂过我是一句话就严重啊，反正一拿白落出来吵架的教会都是什么不会宣教也不会成长的教会啊，这种教会叫我去做主任牧师啊，门都没有，我傻到这个地步去给你去做你主任牧师啊，这个两派咱们争来争去，就是大眼看小眼，都不看神啊，都看人，那你去那边牧什么会啊？求主赦免哈，希望不要有教会对号入座哈，请我的啊。耶路撒冷城墙拆毁，不可能的任务啊！百姓看惯了等等，重建圣城，这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生病充满了需要，看这个美国堕落已经不得了，和欧洲一样，同性恋啊什么造反有理，只要造反就可以当选，你只要骂得好，大家就给你拍手，然后就有一些人喜欢你，这个一个关心神国的人，一个祷告的人，机会危机成为转机，带进成为机会带进转机，使命感也是从小事做起。我们教会过去没有钱，只有6万块钱要建堂，我从来没有讲过教会缺钱，哪怕要88万我都说神的恩典够用，每次都是用正面的事情来报告负面的事情，负面的需要危机的需要，就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说了我们110万现金第一个堂1980几年盖起来，第二个堂1200万的现金也是 全部现金盖起来，我们教会有100多个家庭失业，但是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到时候全部都现金，不需要借一分钱还剩下100万把隔壁一个地买下来教会继续将来可以成长所以神家是丰富的，你只要做神要做的事情这个神的供应都会及时的，不会让你早有，操练你的心，到的时候下来，到的时候下来就是这样子。那尼西米做完矫正这个不讲尼西米的使命，生在王宫，心在这，为什么用尼西米？因为他体贴神之中的心意，一个不祷告的人不晓得神在想什么，只在想我要什么，神啊你照我的意思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是祷告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在这个教会你要我做什么，在我今天活在地上你要我做什么恩赐不同，圣灵只有一位，职事不同，基督只有一位，功用不同，神只有一位，在个人里面呢做个做事做事。神为什么用尼西米？神不是要找一个能干人把城墙建起来，神爱他的百姓，要找一个领袖把神的百姓重建起来。尼西米回去在圣城52天把他围一圈就坐起来，仇敌害怕，下面说了，因为看见是出于神的手，所以仇敌都看见神在做事。但是52天呢，这是第一步，他整个把城墙后来全部建得坚固，然后安门上霜了4年，根据以色列历史然后呢尼西米就重建神的百姓，因为被掳归回仍然过一个被掳的生活，这不是神要的，神不是要一个圣城，神要他们分别为圣，所以先把自己呢包围起来呢分别为圣，然后神就让尼西米找了以斯拉来教导圣经，所以让神的百姓在神的话语面前呢也开始做逾越节了，开始怎么样子，开始恢复在神面前的敬拜，所以重建圣城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重建神的百姓，重建圣城呢从52天最多4年，但是重建神的百姓12年，把神的百姓建造起来，把神的百姓从被掳归回外面回来里面没有回来呢建造成为真正归回的百姓，再回到神的面前呢做成一个不会再被掳的百姓所以让归回脱离被掳前的形态，成为圣洁的国民，有君尊的祭司。神之中所要的呢就是他把他永恒的帐幕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神的宝座要在他百姓当中，所以神的百姓的心要归向神，所以他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按着三章的样式为着神的感动呢做他所做成的功所以可以不虚此生。其实你在地上你都有成就都没什么了不起，我哥哥拿到全世界第一名对不对，但是他更大的心愿是出来全世界侍奉神，所以他跟我的嫂嫂说我这一辈子不能全世界侍奉神死不瞑目，但他牧师不让他出来，你赚那么多钱然后工作又那么好，那么有成功，那么有榜样在 professional world 大家都佩服你，你这样做都有见证，不要下来，他牧师不要他下来，我做牧师你说长老多好，他们已经配搭了20年，但是我哥哥有神的护照，而且神到的时候神向他说话，1年3次讲到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金的缘故，明天早上要讲的现金的机会，所以我哥哥呢就下来了拿到全世界冠军，然后下来以后呢就是科学发明第一名，然后下来做一个100多个人教会的小教会的牧师不算大，比你们还小他不虚此生，有清楚的价值观，事业的成功和忙碌不能限制他的侍奉，真正的成就并不是我们的侍奉和职分，而是有没有体贴神的心肠，为此而燃烧并且锲而不舍的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尼西米呢为着神的国祷告进食祷告神使他心中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神喜悦的祷告，心心守节的祷告，求天，他知道神是掌管天地的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认识神，天上的神求你怜悯我们 认识神的琐事，然后认识我们犯罪，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都是因为我们犯的罪，然后支取神的应许，因为我们悔改，你应许摩西说你就要与我们同在，赦免我们，尊主为大，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百姓啊，就是神啊，这是我们是你的。然后最后一个，求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当王见面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他半夜间起来去参考神者仇敌外面的骄扰外患很多的仇敌哈，这个亚门人，这个三巴，还有撒玛利亚人，还有亚拉伯人，还有亚斯图人等等哈，一个一个荷伦人、三巴拉都在反对他们然后呢，工程浩大，内忧哈，大家做不来，城门然后犹大人说，会主上多，杠台的人气力已经衰竭，我们不能建造了。但是尼希米还鼓励他们，让他们再继续建造。这个就是领袖的素质，坚韧，而且有信心。所以你能够把你的信心影响到别人呢？虽然外面是力不能胜，大家还有还能够一天一天的做下去，一直到完整。那靠近敌人的犹大人十四个出来，或者说你要保护我们，所以他们一手做工，一手那个。然后内忧呢？贵胄百姓向弟兄们取利，百姓呼号，有的说，有的说，有的说，我们卖了粮食才可以活命，然后呢，我们去得粮食度命，我们把田地卖了，然后得粮食度命，我们借的钱呢，甚至把我们的儿女、婢女都卖了，去做婢女，来为了活命。那这个，然后还有和仇敌结盟的，所以尼希米听了以后呢。他的反应跟一个人是完全相反，尼希米跟以斯拉是两种人。当神的他们两个一起听到说呢，百姓回来以后，他跟外邦人通婚的时候呢，两个人都知道百姓犯了大罪，因为就是这样子被掳的，对不对？以斯拉怎么样子？披麻蒙灰，头灰尘灰尘披到身上，披到麻布，把自己的胡须坐到地上哭啊，不吃饭。到最后百姓受不了了，说你要吃饭了，你起来你讲话我们一定听，苦苦哀求啊，这个才把以斯拉从这个哭泣的里面拉出来。那尼希米怎么样呢？同样是百姓犯的罪啊，他大怒，然后呢打了他们几个人，然后拔掉他们的胡须。以斯拉是拔自己的，他是拔人家的以斯拉是坐在地上哭呢，他是打的别人哭两个人怎么样的，都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反映出来，但是怎么样的，两个都是神的忠心仆人，因为他性格不一样，做事方法不一样，但是呢，都不是个人的恩怨怎么样的，而是为着神的缘故焦虑。所以一个像李定武一样就是弟兄姐妹有错就当面责备，一个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长老最属灵被主接续你吐痰在他脸上，他在感谢主，耶稣爱你，他是这种人他太太说他不是人间烟火的，这个人只知道属灵的事情你和他讲路怎么走他就笑笑，你不要告诉我，我只知道这条路能够到家就好，能够到教会就好。我和他坐车子，我常常这条路到哪，那条到哪，他就笑死了。他说和我讲干嘛？讲了也没用，他就是以七道传道为事，但是他带出好几个 PhD 做的传道人，他里面属灵的火，那些人都是看参考书开话讲啊讲啊讲啊讲，那个时候还没有网上网，他就被他们请去给他们最后半个钟头分享，这些人就看他你这个人。能够讲什么？英文还没有我们好，人家都看英文书了他就一讲他圣经给你们读是什么样子圣经的宝贝都没有读出来，给他一讲解，这个人心里开了，就是原来圣经这么丰富一解开就带着神的能力，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同在，他们生命就翻转起来。他们说，请你做我们的正式的顾问好不好？从这个团契央尔道士带出三个传道人来，其中两个是 PhD。所以他就是用生命改变生命，这个才叫生命改变生命，不是一些课程所以他就是这样的，后来被主接去了。所以我说呢，以斯拉就像这一个人，然后尼希米就像李定武牧师，但是李定武牧师现在也很柔和了年纪大了，也做牧师做很多年了，他现在也不会这样随便那么威严了他就讲神是人的手，我们起来建造，分工合作，然后斥责恶事，然后遵守律法，然后以身作则，他的仆役都不欺负百姓，都没有吃生长的鹿俸禄然后他们就起来建造，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把城墙这样建造起来尼希米也在那边带着他们一起做，腰间配刀这样做然后这个然后仇敌就愁眉不展今天是我们愁眉不展教会愁眉不展，看到社会这个样子愁眉不展，然后惧怕，但是尼希米起来以后变成仇敌惧怕愁眉不展。一个人被神使用的话， 就是改变环境，而不是在环境的里面苟且偷生啊。所以看到神的手在这里工作，耶路撒冷城墙盖起来。其实耶路撒冷城墙并不是太大哈，重建圣名，以斯拉读律法书教导这样子教导百姓，然后利未人怎么样靠耶和华的能力是我们的喜乐，然后过祝棚节，然后大家悔改，然后大家承认自己罪，跟外邦人结婚的全部都自洁，然后遵循神的律法等等，开始守安息日，这是在旧约里面敬畏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预表哈。那然后呢，不但重建圣城，重建百姓重建圣名，还重建圣礼，就是敬拜，再恢复到这个大卫的时代的那个敬拜神，设立诗班赞美神，照着摩西时代的亚伦子孙这样的敬拜神。所以呢，恢复敬拜，然后守安息日，然后十一奉献让殿里面有他也可以用那个偷生的儿子什么等等呢，都奉献哈等等，还恢复侍奉的制度，报名上册。所以他重建敬拜，让神的百姓恢复和神中间的关系敬拜，在神面前做赞美。所以尼希米呢，安息日就在这边斥责这些进来的人按照神的旨意重建了圣城，重建了圣名，重建了圣礼，他就做成神的功，是一个纠正回去的，是一个想不到他有一天回去的，但是神差派他，他就做成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领受意象，然后带着使命感回去做成神要他做的事。所以他就不虚此生比他做纠正要怎么样子更是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对不对？比他做纠正成功的做神长都不知道好了多少多少，不能相比。所以有一个有意象有目标的领袖，一个有影响力有火焰的领袖，一个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领袖，一个坚守使命迈向目标的领袖，一个敬畏神按神心意来工作的领袖，一个眼光清楚认识神旨意的至忠心意的领袖，一个落实意向完成使命的领袖。所以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真的，这个不是道理，这个是时代。你真的在侍奉神的时候，这个里面每一项都要学习，都是我们成长的空间。所以从尼希米学到什么，能够做一个无悔的人生，能够合神使用讨神喜悦，按着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然后不虚此生。使命有祷告来的，不祷告怎么知道主的心，明白神的旨意，产生使命感呢？使命是给那预备好的人能够借着祷告化感动为行动，落实意向完成工作的人，不是只会讲，要落实要完成那做成神要你做的，按神旨意而活关心神的家他的百姓，很久的祷告化意向为使命，产生明确目标，化为有计划的行动，落实到底。无欲则刚，无私则明，尼希米持定影响，无畏前行，完成使命。这个无欲则刚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下半句是我自己凑上去的无私则明，要没有私心，没有私心一切事情就看清楚了自己有 personal agenda 就会有个 hidden corner 让你看不清楚一点东西呢出去以后挡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你没有自私的心，没有私心，完全是神的旨意，那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就不会遮掩你的目标。恩赐有分别，但是圣灵一个；知识有分别，主是一个；功用有分别，神七位，在个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立志行事都在神里运行，要做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说没有感动嘛，是我们顺从的话，越感动越清楚。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呐，你算什么？在所罗巴没有钱，你必变为平地人按一块石头说恩惠恩惠各于这殿从心中开始安放一块石头，把基督立作反角石完了时间正好差一分钟还给你们，是不是姐妹你是不是要做结束祷告？今天晚上本人安排的是你报告OK 那不要剥夺你的机会。